财富新境界，放眼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夏韵芬。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9号对等关税暂缓期限之前后呢，陆陆续续发函给各国了，通知他们即将要面临关税的税率了。那么强迫贸易伙伴啊加速达成协议，否则新的税率就会在8月1号那么正式生效了。虽然各个国家都很努力跟美国赶快协商，赶快协商，但最终都难逃被达成协议的一个命运了。就算是已经达成协议的国家，像是越南跟中国，具体的协议内容依旧是不透明、不公开的。川普是不是借着这一场对等关税的贸易谈判，大搞密室政治？我们台湾到底要拿什么跟川普来交换呢？我们的股汇市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川普的任期有时近，但关税的冲击却是绵绵无绝期呀。那么在川普4年任期之后，世界的贸易会走向什么样的格局呢？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好好的帮大家来深入分析一下。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汇理国际政治咨询集团的董事长谭耀南，谭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余芬好，大家好。
好，第二位是我的好朋友，资深的媒体人啊，周奇源，老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先来谈一谈，我觉得是已经是21世纪了哈。可是对于对等关税的一个贸易谈判，依然是不公开、不透明、缺乏细节，所以这是一个密室政治吗？请这个董事长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要搞这种密室的交易呀？
我觉得这个跟川普的风格是有关系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幕僚，那包括他的这个财政部啊，包括他的这个 USTR 美国这个谈判这个代表，那还有这个国安会等等，这个都是他的幕僚、他的顾问。可是最后在拍板决定，其实是他一个人。那他喜欢元首一对一的这个外交啊，那他喜欢在最后一刻做出让人意料之外或捉摸不定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跟他的整个的交易的风格，跟他的政治的风格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现在各国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什么事情可以讲，什么事情不能说，那能够达成什么协议，到底在这个过程中的来来回回里面，这个里面很容易就会被外界诟病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好，那你出什么牌，你拿什么牌，到最后做什么条件？那可是我刚刚讲嘛，川普的风格他本来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不想要让你知道，他就是要意外，他就是要最后一刻谋取他的最大利益，美国的最大利益，或者希望能够变成两国之间的共同的最大利益。所以你现在看到公布的这些国家，其实很多都没有细节。譬如说日前说，美国跟越南达成了一个协议，20%的关税啊。那么如果是这个所谓的习产地的40%。那跟英国这个是10%，但是大家去看去追究说，哎，贸易协议其实都很长，都很大一本。那这个跟越南之间的，跟英国之间的，其实大家都看不到具体的条文。那当然他说这个我时间到了，这个7月9号大限到了要公布。那实际上公布了一大堆国家，那这些国家看起来都是没有达成协议，他照时间去公布的。那这些公布的呢，大家看到这个税率，其实看起来都不太漂亮。什么叫不太漂亮呢？就是跟4月的时候出来的差不多，没有很高，没有更高，但是也没有更低。那这个啊，一般外界解读就是说，那既然没达成协议，看起来也不见得会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就公布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日本、韩国的关税的税率跟原来差不多，事实上日本还高1%啊。
对耶。
对，所以这个接下来大家就看说，那他到底跟日本，比方说了哈，日本比原来公布的还多1%的时候，他跟日本是不是继续谈？还是就不谈了，没谈成了，还是用这个来压迫日本，让日本能够继续跟他谈啊？日本这个关于汽车，还有汽车零组件、农产品、稻米，这些都是很大的议题。那除了贸易议题以外，还有没有贸易议题以外的其他的题目？比如说我们讲汇率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军费分摊的问题，这个都是过去一直以来安全的问题、汇率的问题，那么美日之间一直纠结、一直有矛盾、一直在谈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在关税的谈判、贸易的谈判的时候同时放进来谈？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外界在观察的焦点了。
可是大家很关心的，当然除了世界各国的一个关税的一个这个区间之外，大家很关心啊，台湾会怎么样？大概会等到这个8月1号了。那8月1号在等什么？等我们跟美国买武器吗？买天然气吗？买农产品吗？我们台积电也去啦，甚至连主权基金那么都在路上了。所以是不是请奇源跟大家谈一谈啊？我们现在等到这个8月1号是在等这些结果吗？
其实刚才董事长提的，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哦，等大家有一些细节上的进展。为什么叫细节上的进展？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稻米谈判好了，假设我们针对稻米已经谈定了税率的话，那米糠怎么谈？米粉怎么谈？然后呢，糯米怎么谈？其实它有非常多细项，就是说不同的类别需要去一一的敲定。它并不是说一句话稻米敲定了之后，然后我们就继续谈下一样。所以贸易的谈判之所以冗长，或者说像刚才韵芬姐提到的，比较像是密室政治，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去交换。假设说今天台湾除了稻米出口很多之外，米制品也非常多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针对两类来做一个协议。好，那接下来回到刚才韵芬姐问到说，包括了能源啊，包括了农产品等等的，我觉得能源其实是台湾在采购美国的物资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如果我们回溯到将近十年以前，也就是2016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做过一些相关的报道，所以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啊，巴拿马运河的拓宽啊，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工程。那巴拿马运河拓宽了之后呢，载运美国来自美国的页岩气的这个油轮呢，就能够更快速的，而不用绕过整个南美洲来到东亚的市场。因为东亚的市场其实是使用天然气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包括了香港啦、台湾啦，然后像是日本啦、韩国，他们的运输呢，透过巴拿马运河的拓宽之后，能够变得更快速。所以这条运河的拓宽，在十年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为美国出口能源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的便利。那接下来呢，其实台湾也已经宣示说要买更多的美国天然气。那在阿拉斯加这件事情，我觉得长期而言，其实能够为台湾创造非常大的一个谈判的筹码。
嗯哼，
对，
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谭老师啊，这个谭董事长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之前我们谈这个台湾的主权基金的时候，就很想请你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聊了哈。但是呢，你一直都很忙，那今天有空是不是也跟大家来谈一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总统赖清德赖总统有讲啊，就是说，要布局全球啊，要连接 AI 时代哈，这个主要的市场，所以呢，推动主权基金呢，是为了这个海外这个提升我们全球的一个竞争力，提高台湾的一个能见度。但说实在的，民间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为了台湾跟美国谈判在铺路嘛，哈。那董事长怎么看这个主权基金在我们谈判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说主权基金现在是这个赖清德总统已经宣示的政策了，那但是接下去要落实这个政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细节，那包括主权基金的规模，我想现在国发会也正在研议，那各界也在讨论嘛，就是说，有各界不同的看法啊，那么能够纳进去整个这个政策的形成的过程，包括规模，对不对？然后包括监管，那么包括谁来管理等等。那当然，外界关切的其实还包括说，那这个整个的方向啊，
对啊，你目的是什么？
怎么做等等啊？那我想这样子了，就是说，这个跟台美之间的谈判，或者是跟美国现在课关税有没有一些相关性？我认为当然多多少少有。可是如果是去理解说，因为为了台美谈判去增加筹码，或者是说这个台美谈判里面这个拿主权基金这件事情跟美国讲，那我倒是觉得说也未必见得，因为主权基金这个事情其实是大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推动主权基金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已经很多人讲了很多年了。那过去有各方的考虑，有各种的顾虑，而且坦白讲，这些顾虑也各有道理。那现在的正重大的政策宣示说啊，我们要做主权基金的时候，那接下来当然外界去检视或关切啊，或大家去讨论的重点就是说，那我刚刚讲的嘛，你监管的问题啊，规模的问题啊，投资的方向的问题啊，那看起来当然啊，我觉得对美投资接下去一定会是主权基金的重中之重。那这个到底是在哪些领域里面呢？有没有包括半导体呢？有能源的相关，刚刚这个奇源也提到了，还有其他的领域等等。那我觉得这些事情跟台美之间的关系，或接下来我们宣示说对美国要加大力道的投资等等这些东西，我想多多少少会有关系。可是倒也未必啦，我认为也未必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为了让台美谈判增加筹码，所以我才设置主权。我认为倒也不见，因为主权基金这个事情很大，而且是可长可久，它不是说什么三年两年，或者是这个川普这个任期，不是。一旦宣誓以后做下去以后，这个时间上面，这个要被检视的成效，要被检视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长度，其实是很深很久。那我倒是认为说，主权基金这个题目，既然已经做了重大的宣示，那应该让社会各界的意见多多 沟通，多多讨论，那么多多纳入决策的考虑。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因为不是忽然讲出来的，已经讲出来很久很久了。那既然现在形成过程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去集思广益，说这个事情我们要做，要怎么做。那这个方向上，那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弊端，有什么需要先考虑进去的事情，我们要先把它考虑进去。我觉得这样才会完备，这样才会完整。至于说这个会不会对台美谈判或台美关系上面，这个添筹码增加这个效果，会让美国比这个台美关系更好，我倒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主权基金这个时间拉得很长，这个只是一个政策宣示而已，会不会对现在立即的谈判，或者甚至是关税，或者是说这个接下来今年或明年的台美关系有什么增加注意呢？我倒觉得坦白讲啊，我个人是认为也未必了。
嗯哼，那奇源刚刚有讲，就是说川普真的是整死媒体了哈，就是跟着在川普在打转。那刚刚董事长也讲了哈，就是我们对于主权基金也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决定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对于谈判有没有那样的一个功效，他说还要观察。那奇源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权基金，我呼应一下董事长的话，其实他对于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大家最熟知的挪威主权基金，我记得叫 GIPF。 其实挪威主权基金它虽然身为一个产油的国家，但是你在检视它的投资组合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并不会特别的去偏重化石燃料。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思维在避险做的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那同样的，其实如果要透过这样的主权基金去解决我们台湾当前所面对到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知道说，也许这个基金它未来投资，这是我个人意见，它不会特别偏重电子业。因为就好像参考挪威的经验，它需要做一个国家级的避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那当然面对现在我们最眼前最严峻的考验之一，当然就是台美的关税。那如果说这个主权基金在未来真正投入实际营运的时候，能够参考这件很重大的目前的挑战做一些调整的话，我觉得确实当然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对不会是一天两天甚至一两年就能够定案的事情，因为它势必要前期经过非常多的讨论，然后争辩，然后社会各界就像刚才董事长的意见的征询，才能够确立的共识。因为这个是全民的钱，它不是什么劳保，也不是什么公保，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规模，而且它代表是所有台湾人，所以我觉得它需要得到最大的共识。
关税的一个谈判，大家认为它有阴谋，也有这个阳谋。不过，它真正的一个目的是要解决美国国内财政的问题，还有美债的问题。我们待会陆陆续续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讨论。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就算是哈，这个连克鲁曼哈这个经济学奖都已经讲了嘛。好，就算这个四年之后川普下台了。那么新的总统要重新的拥抱全球化，全球贸易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所以美国如果继续的一个孤立，那么全球的贸易呢，可能会变成全球减一，就是 minus one。那么给了中国主导的一个机会了，或者是说，由欧洲或者是中国，那么来主导这样的一个贸易分区啊。那接下来请两位好好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会崛起吗？欧洲会起来吗？这个minus one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走法？这边是不是请董事长先跟我们开示一下？
我想这样子啦，就是说克鲁曼当然这个他长期对川普整个施政风格现在做的事情很多意见啦，
他一路骂他，
一路骂嘛。对，那是不是 minus one 我们不知道，这个要靠时间来检证。但是川普的这个现在的做的事情，所谓的反全球化或所谓的修正原来的这个全球主义的路线，我想这个既是因也是果啦。怎么说呢？他其实某一种程度上，川普的上台和他现在做的事情，他其实已经反映了，不只是美国而已，其实你去看欧洲的很多各个国家的国内的政治，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整个的保守主义保守党上来，那么整个对于原来的这种无边境无国境这种，的这个完全是一个国际贸易自由主义的方式的这个的修正跟反扑，其实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说，其实他现在上台，他现在做的事情，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整个已经过去几十年来，从 GATT、WTO 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贸易协议、世界是平的这一套的路线的重大的修正反扑，他的上台其实就是这个整个的路线、全球路线修正的什么的一个结果。那现在 我们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会不会造成下一步更回不去的原因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川普四年以后下来了，假设他没有办法修改宪法，不会再连任了，那他现在下来之后的后川普时代，是不是川普的路线还是会延续呢？坦白讲，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其实蛮大的。当然你要去看说接下去几年，特别是2006年、2007年美国的经济的状态，如果美国经济还像过去这几个季度，特别是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啊，第二季度这么的强劲的话，那么接下来当然现在的川普路线在后川普时期能够延续的几率相对就比较高。那而且也未必只有美国而已哦，你如果去看其他的国家，欧盟的这几个主要的国家，你去看意大利哈，你去看法国的政治都是如此。那么现在英国的国内政治也是摇摇欲坠，所以我们去看这些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的变化跟国际之间的这个不同的形态跟力量的这个脉动的移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那是不是回不去了呢？我也认为回不去了。可是会不会必然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全世界对着干，全世界和全球减一，那个一就是美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还有待观察。如果美国的经济持续强韧，如果美国这一波并不会因为川普的对等关税把美国的经济乃至于全球经济带下来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我说假设是这样子的话，那接下来整个川普往前推的路线，这刚还跟一个有关，就是明年年底美国的其中选举。如果美国的其中选举共和党持续的胜选，某一种程度上还是没有失去这个参众两院的控制的话，那接下来2027年以后，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路线的方向的移动，会不会是克鲁曼这样讲的呢？其实坦白讲，我觉得也很难讲这件事情。既大且深且广，我们还要继续往下再看下去。
哎，不过奇源应该从学校离开还没有很久，现在还在学校教书。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一个贸易跟我们过去在学校学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后川普时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你自己有一些预测吗？
我觉得1979年到2019年。是我们相对现在谈论川普的时候比较容易拿来想象跟比较的一个对象。我们在谈论川普或者说他的团队的时候，常常会带有某些形容词，比如说莽撞，比如说呢多变，然后比如说推翻了很多以往的秩序。这边说的以往的秩序，我认为就是1979年到2019年。那为什么我会举这段时间拿来当做一个对比呢？因为1979年是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开始，2019年呢是疫情前，所以这40年呢，其实是全世界理论上制造业，我说的是制造业哦，信任最多，然后呢，全世界认为把东西交给一个地方生产，就是中国大陆，然后呢，全世界就可以享受便宜、快速而且有效率的经济。大致上确实过去那40年是如此发展的，但是信任就是成本。我再强调一次，信任就是成本。在疫情之后呢，很多事情失去了信任。以往的信任，所以导致呢，大家都认为我们需要有晶圆厂，大家都认为制造业应该要重新回流我们国内。很多的票员在投票的时候都一再的反映说，我们的制造业衰退了，我们的工人失业了，然后 各行各业都变得没有以前强大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国家的自有品牌消失了，导致刚才董事长所提到的，在政治上面出现非常剧烈的动荡，保守派的重新 的出现，然后孤立主义在各地，其实不只是美国而已，各个地方欧洲也非常的明显，所以信任的成本上升了，然后呢，通膨当然就增加了，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容易连结的一事情。当如果每一个地方都需要重新出现工厂的时候呢，它的效率当然可能比较快，但是这个建设成本就变高了。
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啊。那刚刚这个奇源讲到一个关键点了哈，就信任是需要成本的。那如果这个 minus one 的时候，哎，美元的地位会不会不保了？现在台湾很多投资人都一直换美元，一直换美元啊。那美元不保之后，你想要换人民币吗？还是你想要换欧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告诉大家。 好，我们刚刚都发现到了，就是美元最近的走势其实是蛮弱的，当然它也撼动了世界主要货币的一个地位了。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其实是有出来护盘的，他说美元呢是全球这个储蓄货币的一个地位是跌不垮的。但很多人也在猜啊，哎，人民币跟欧元难道不能够来接班吗？现在台湾投资朋友其实一看到哇，这个新台币对美元出现了28字头、29字头，拼命的换美元呐、啊，那现在会不会后悔啦？两位怎么来看美元的一个地位会被欧元取代，会不会被人民币取代？当然不是立刻啦，但未来几年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董事长你怎么看呢？
我想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主流的、主导的，甚至是主宰的货币，在短时间之内啊，或甚至不只是短时间了、啊，短中期大概都很难被撼动了、嗯、之前有人说什么货币战争呢、啊？那当然有货币战争是绝对毫无疑问，可是美元作为这个主宰、主导的货币啊，唯一有可能在中长期有可能挑战分一部分、分一杯羹、一部分份额的，其实是欧元。其实是欧元。那欧元作为一个国际货币，作为一个这个自由交易的流通货币，那它的份额坦白讲在逐步的上升当中，可是跟美元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现在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的长期的这个联邦政府赤字的问题，大概都很难去结构性的撼动美元作为全世界主宰主导货币的地位。当然美元究竟接下去是走一个强势美元的方式，还是弱势美元的方式？看起来美元是以一个弱势美元的方式在走啊。那这个接下去直接冲击到全球的汇率市场的，其实坦白讲，其实就是各个国家哈的面临升值的压力了。刚刚那个韵芬提到了，你看我们台湾这个，我其实之前也提过了啊，就是说台币长期维持在。这段时间啦、啊，之前啦、啊，维持在1:3、3:32、3:33这个，其实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升值的空间。我们看过去1:27、1:28这个情形，大概都是很有可能会发生。那接下去现在大家已经看到28字头了啊，所以当然这个还要跟区域其他的货币，比如说日元、韩元来相对应的做比较。可是台币包括日币、韩元有没有升值的压力？那对美元的升值的压力呢？我想当然是有的。这个是不是一定跟着我刚刚谈了这个跟台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关税谈判直接挂钩、直接产生联系呢？我认为也未必。这个大概两个都是全球整个现在的贸易现行的状态，刚刚前段我们讲的回不去了。那么美元作为美国作为一个强势这个主导改变整个游戏规则的一个主导的力量的时候，那包括台币在内的货币的升值的压力，那势必是越来越大，势必是越来越强。那所以之前我们一再就提醒说，一定要靠央行吗？一定是柳树理论吗？其实厂商企业要做好做足了避险的准备，当然避险的成本很高，可是要因为现在的货币不能只靠央行去帮你撑住这个台币的汇率，
对
啊，不能说这个只会贬不会升，那所以这个做这个汇率避险操作的时候呢，是适可而止。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做足做好避险的准备。那企业做好避险准备的时候，财务长要这样做的时候，那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也要去支持，因为避险是很贵的。可是现在已经跟过去的时代不一样了，台币的波动，实际上不只是台币，各个国家汇率的波动，它会上也会下，它会很快、很容易的、快速的去反映到货币真实的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升值的压力，要做避险的准备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哦，这个谢谢董事长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然后要请吉轩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值当中，很多人都说，哎，看到30块钱的时候，赶快去换一点美元啊，29块钱多换一点啊。如果再看到，大家不敢想28字头啦，或者现在当然是看到，就全部all in 了哈，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我们财富的一个传承不能够只有我们这一代嘛。刚刚董事长讲说，哎，欧元可能是有机会的，所以未来在换的时候，是不是要多换一点欧元啊？不然子子孙孙又子孙的时候，该做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啊？奇渊怎么观察呢？
我自己的感受是一个货币它能不能有挑战所谓霸主的地位，或者是成为霸主的这种 陆续的路径哦，他到底能够拿这个货币来做什么，其实是关键。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抱着现金嘛。
对
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货币背后，它作为一个载体去做很多价值的体现。什么叫价值的体现？我拿这个货币去买股票啊，买债券啊，买 ETF 啊，这个是价值的寄托的形式。但是今天我们在人民币上面，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应用。当然，它的国际的货币的占比是慢慢的上升的，然后呢，美元大家会认为说，慢慢的好像没有那么多广为使用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霸权的机会。但是话说回来，难道美元的应用还不够多吗？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有这么快就看到美元衰落的一个情况发现。对，我认为那刚才
20年呢，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呢？
对，但是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它不会是一夕之间发生，它也不会是一个突然要你做二选一，要么你换美元，要么你换欧元，它一定会是在一个多元的选择的情况。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台股在23000点的时候，如果台股跌到18000点，我们今天的思维可能一定又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显然一定会发生了某些重大经济往下走的一些挑战。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去换其他的货币呢？还是你会需要换美元呢？甚至是你什么货币都不要换，你需要去挽救你自己本来的事业，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汇率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陷入一个二选一、三选一的一个情境题。但是我们基于个人自身资产的配置哦，它通常不会是一个单选题。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还要考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实际用途。
对
对，如果你没有必要的话，你换一个货币换那么多，就算它利率再高又怎么样呢？这件事情也必须纳入考量。
好，现在有很多的投资人又有一个选择困难度了哈，就是有听过一个稳定币吗？哈，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说，哪里可以买这个稳定币啊？当然，稳定币是打造了美元一个新的这个霸权，但是已经有人这个唱衰它了哈。他是希腊的财政部长，他是经济学家，雅典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瓦鲁法基斯啊，他就讲说，这稳定币啊是私人机构发行的，没有央行担保的，这一定会出问题的，而且会冲击到美债的一个市场啊，是不是？请董事长先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稳定币是真的是一个天才的一个法案吗？那投资人为什么会想要去买稳定币呢？
我个人对稳定币现在最近这一波好像炒得沸沸扬扬哈。
对，
我认为现在看起来这个稳定币哈能够尘埃落定，有一个稳定的效果哈，目前看起来还不是很大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还在这个初期初阶段。那当然你知道初阶段很多的疑虑啦，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不稳定啊。所以如果从投资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的话，我认为当然是这个变数很多，变化很大，风险很大。那至于长期来看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种新的一种方式，一种投资方式，或改变整个结构的方式，这个我觉得还要看下去。所以我倒是认为说，如果纯粹从一般投资人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先看看就好，先且战且走，先停看停，再看看后续的发展可能会比较稳当一点。
好，因为现在看法其实是很两极，美国是很开心啊，说可以解决我美债的问题，对不对？我信心就回升了，但国外就立刻唱衰你啊，就唱衰的也是这个雅典的经济学家哈。所以奇源怎么看呢？它是一个美元的新霸权呢，还是金融危机可能埋下的一个种子呢？
会不会成为危机？我真的很同意董事长，我们要至少看个一两年、两三年。那经济学家的警告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这本身的机制设计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一个设计，因为发行商需要一些够格、够让人信任的资产，
对
这个稳定币才会有人愿意流通嘛。那把美债、短天期的美债纳入他的可认可的这个储备资产的清单当中呢？对美债的发行人，美国政府来说，美债会有更多的人来买，因为这些稳定币的发行商需要储备的资产。那对发行商来说，美债是很好流通的资产啊。那它既然被认可，也能够当成我的这个储备的时候呢，我只要储备足够的短天期美债，我就能够发行我的稳定币。对外来说，我宣称的时候，我说，我的储备是美债哦，我不是一些什么来路不明的资产哦，大家会更有信心。所以在这个储备认可的这个开放跟设计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件事情美国政府表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创意，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蛮值得学习的。T 跳过了一个好像美国政府自己发行，但实际上它是借由民间的力量让美债有了更多潜在的买盘。我觉得这个过程实在太精彩了。但当然我必须说我不是推荐某些稳定币，我必须说这个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金融，但是后面会怎么样我只能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好像也是很创新的金融导致的嘛，所以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真的是要高度的注意。
好，这也跟投资人来做一个提醒。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一路来聊关税的一个问题，大家都认为说啊，这只是关税会不会影响到全球贸易已死的一个关键。那事实上，川普用关税来换取他国内财政的安全，而且要挽救他的一个美债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跟大家请两位跟大家来谈一谈，也就是美国人他们的消费习惯到底是怎样啊？他们储蓄率很低，然后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举债来做一个消费的，所以长期就造成贸易的一个逆差。那你现在川普要用关税能够解决美国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吗？这谭老师，你常在这个美国这样来来去去的，我常看到台湾人要请客，说实在掏出来就是一把钱就丢在这个桌上了，那当然人家就收走了。可是在美国人要请客的时候，那信用卡都掏不出来的哈。这种消费习惯是不是跟这个台湾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刚刚讲过了，这个是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川普能够解决吗？关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因为你这个设定的题目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这个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了，就是说美国人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或者是政府啊，地方政府这个州政府联邦政府都一样，就是说整个的对债务结构啊，坦白讲的容忍度相对高一点，高一点，就所谓高一点就要看譬如说跟我们台湾比了，不管从个人的层次啊，从企业的层次或从政府的，一般来讲都是如此了。那这个结构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所产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被解决？如何能够解决？那或者这是不是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这个就要看我们接下来就要，譬如说你刚刚讲，川普的关税试图用对等关税的方式，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看起来没有嘛，好，就是说他会课一些关税啊，所谓的关税就是这个境外税，进来的时候入关的时候课的税，那能不能够取代这个国内的美国国内的减税方案，以至于产生进一步的财政缺口呢？我们之前算过，算得很清楚了，看起来没有办法，不管他这个关税的税率放到多少，他能够补因为企业减税方案、个人减税的财政缺口，其实坦白讲很难。那更何况现在下一个年度以及接下来他所谓的大而美的法案，那么其实这个还是进一步的财政扩这个政府的联邦政府支出的扩张了啊。所以说对于是不是能够联邦政府终结开支，之前的所谓的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后来也闹翻了，能不能够终结开支，降低联邦政府接下去的这个财政赤字，或者是说接下来美国的贸易赤字能不能因为这个减低，或者是说美国的财政的这个赤字能不能够透过关税来弥补，看起来机会都不大。但是我讲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运动，这个其实是一个夹杂的要解决重大的政策问题的一个政治运动，让美国的民众有感说川普现在的 作风跟别人不一样了。 MAGA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不再被其他的国家占便宜，那么所有的东西都要公平，都要有付费原则，那么都要在一个公平衡平的情况之下，用对等协商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可是以美国的利益优先。这个是川普一直要让美国民众直接诉求、直接对话所感受到。你们看他现在经常他是很好找的，有人说他不透明，说他密室，他说没有啊，我每天都开记者会，请你们到我白宫的办公室、椭圆办公室来谈，在空军一号上直接面对媒体，每次在飞机上可以讲个十几分钟，我白宫发言人随时都找得到，随时都回你这个回你简讯，怎么这样？怎么叫不透明？就是说他是跳过所有的代议政治，要直接跟选民沟通，这跟他过去出身的轨迹是有关的。很多人说他是商人出身，其实不是，他在出道政治之前，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名人、一个文人、一个媒体的宠儿了，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直接诉诸，让民众觉得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结构，原来美国在国际上被认为被很多的民众认为占便宜的这个状况，他试图去扭转， 那这样子能不能够釜底抽薪的解决美国的刚刚韵芬你讲的结构性的问题呢？坦白讲，你如果问我的话，我是觉得非常困难啊，我觉得非常困难。但是以现在我刚刚讲了，今年第二季所有看到的数据，坦白讲，美国还算是相对来讲经济数据还算是强韧的。这个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公开的承认，他说如果没有关税这个事情，我
早就
降息了。好，那现在关税的事情定案了没呢？还没有嘛。那因为还没有的意思就是也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大家本来说七月九号定案，没有啊，没有定案啊。那白宫之前发言人说，我们一定会在美国劳动节9月1号之前把这个事情解决。那联准会主席已经公开讲了，他说关税是一时性的，关税没有关税事情早就降息。那如果关税在9月1号全部定案呢？那这个时候联准会这个对于是否降息的力道，应该到那个时候，或在那个之前，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讯号出现吧。嗯
哼，好，如果关税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话，那贸易谈判呢就是一个战略的赌局。唯一能够相信的是什么 ？Fed 什么时候降息？我们待会讨论，先休息一下。好，我们虽然觉得这个关税是一个假的议题，但是它对我们市场所造成的一个波动跟影响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齐远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了哈？那不管是不是到8月1号要先底牌了，最近总是很痛苦，那大家都在猜说这个税率大概会是多少？有人说大概10%到20%了哈，我有人猜15%，直接打对折，但有人说没这么乐观，但20%以上了。那税率的高低好像会决定台股的一个走势啊，那你做什么样的一个分析跟观察，
整体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此刻并不知道最后的税率是多少，而且我们刚才开录的时候我也讲了，我说我觉得关税理论上应该它还是一个可谈判的机制，它不会是谈下去一个数字然后就 fix 维持在原地哦。所以我认为呢，其实台股当然，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外销制造业型的经济体哦，所以我们势必会受到这一次的关税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到底是不是某一个比如说20%、30%以上，然后台股可能就会下跌多少？我觉得两者是完全没有直接关联的，一定会有很大的冲击，这是肯定的了。但这也凸显了一件事情，我刚才提到的时候，比如说1979年到2019年，如果还在选股的人你可以稍微回想一下，1979年到2019年，台湾每一年的股王都不一样，每一年流行的股票的类型都不一样，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管经济好坏，永远都有让人赚钱的股票，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把时间花在选股哦，这是我一个非常强烈的观点，就是不要把选股的绩效跟最终这个贸易政策的税率挂钩哦，你赚钱多少是这个是跟关税是没有关系的哦，这说明了是主动投资非常大的一个常常出现的盲点，这我也必须趁机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董事长跟大家来谈一谈？因为现在大家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年的 GDP 成长哈，这不保三呢，中研院说的哈。那大家对于关税又猜来猜去的。那过去有很多朋友就告诉我，他们在美国，他们说，我们有退休法案呐、啊，然后这个香港人也有跟我说他有强基金，我说没关系，我们台湾投资朋友虽然没有这个退休账户，但我们都有投资台股哈，这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如果看起来下半年的不管是内外需的成长力道都不好的话，那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呢？
GDP 是不是保三这件事情是很多总体经济学家处理的了啊。你说之前有数字说不保三，
对，
我没有这个办法去具体的评述说是不是保三或不保三啊，我也不是经济学家。不过哈，因为存在的很大的变数，刚刚齐源说我们的出口导向事实上没有错，我们 GDP 里面很大的一个比重是跟进出口贸易部门是有关系的，那贸易部门绝对是跟现在包括关税在内，其实不只是关税啦，全球的整个的经济景气，美国的经济展望，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展望，这个都是息息相关了哈。所以说这些事情在下半年呈现什么样的太阳，一般来讲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年了，其实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但是今年实在是不确定性太高了，就说不要讲说整个今年的下半年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就连 第三季接下去八月九月的状况，其实坦白讲我们现在都很难掌握。我们节目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现在地缘政治的热点其实是很多很多，到不管是乌克兰好，还有现在中东跟这个以色列跟伊朗，那还有哈马斯这些现在 能不能够谈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对全世界整个不管是油价、运价，还有整个的经济的景气跟接下来展望都息息相关。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七月，虽然今年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可是你现在要跟我讲说今年接下去五个多月会长得什么样子，有什么变化，坦白讲还是很多的变数，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啊。那么以出口部门为主的 GDP 的计算的方式，那当然现在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当然我说这个很多的基础建设，很多的公共建设，那这些事情的的确确是在持续的推展当中。你可以看得到现在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里面，那么在基础建设、公共建设里面的，当然以交通建设为主了哈，的整个各个部分的支出其实是在持续的在增加，持续的在上升。这个不只是对 GDP 有帮助，因为基础建设、公共建设那是实打实的，盖下去的道路、桥梁，盖下去的铁路，盖下去做的重大的公共工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刚刚讲嘛，实打实对于国计民生有帮助，当然对我们整个的经济环境的支撑，那么就业，那么各项的数据其实当然也都有帮助。所以你回过头来，运芬刚刚说我们经济不保三这件事情到底保不保三，其实坦白讲我也不知道，现在经济学家看起来客观的数据不是那么乐观，但是我认为我还是讲跟接下去下半年这剩下这几个月整个的包括美国以美国为首在内的全球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跟美国的政策都会息息相关，都会联动。那我觉得往下走七月八月，如果美国的关税真的能够一如之前白宫讲的，在九月一号之前可以定案，虽然不是七月九号，可是最好九月一号的话，那当然
是希望八月一号。就你说九月一号，
这个白宫发言人说，我们在美国劳动节之前应该会全部尘埃落定嘛，那劳动节就九月一号，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那当然九月以后，不管是说联准会的这个降息的速度跟幅度，还是整个全球的经济展望，乃至于台湾的 GDP， 我觉得那个能见度到时候会整个更高一点，会高很多了。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关税跟新台币升值的一个压力，让台湾的经济其实面临很大的一个冲击嘛。可是这些如果是假议题，或者是说连 GDP 的一个成长都是很难预测的话，那我们先来预测一下 Fed 升息Fed 降息的一个状况。那 Fed 什么时候要降息了？联准会的这个主席都要换人了，会不会有新的风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待会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Fed 今年降息的空间有多大，大概会落到几月，那今年或者到明年这个降息的路径会怎么走，这边是不是请奇源跟大家分析一下。
刚才董事长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说最慢美国劳工节九月一号的时候会所有的关税政策都 提定案、所以 Fed 先前鲍威尔又提到说如果不是关税议题的话，他早就降息了。但他也说了一句话哦，他说关税政策真正的影响呢，会在今年夏天才浮现。九月一号在夏天之后，所以我刚才在开录之前，我就有一个很大胆的猜想。我本来想要跟大家讲说，我觉得依照点阵图来看的话，可能几月会降一码，几月会降一码。我想小小的猜测一件事情，会不会今年根本不降息？有没有可能不降息？因为他说关税政策在夏天才会看到它的影响力。Walmart 的 前一阵子有涨价，那表示说其实在民生在零售这一端其实物价的压力很难压住。刚才我们看到那一列清单全部都是 20%、25% 起跳，
对，
那当然 最重要的中国大陆的具体的税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会不会在这个行列的间距当中 25% 到 4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我觉得我刚才的那个猜测今年不降息也有可能发生。因为不要忘记哦，这个政策的有效性在于它不可猜测。如果所有人都猜测到它今年会降四码的话，那么它降息四码真的会有用吗？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要，反正他已经快要卸任，他摆明了他不可能续任了嘛，所以他可以大开大合的。
一定会任命一个好用的人，听话的人吧。
对，但除非他立刻把鲍威尔换掉。不然这个鲍威尔这个被川普骂说是 Mr. Too Late，他一定会 想一些方法去实践他作为一个我觉得经济学家该做
的。可是 Fedwatch 不是已经有一些点阵图的
对，没错，根据点阵图确实是这么走，在七月的时候可能会来到 4.3%、4.5% 左右，但是 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这是猜测，
对，
真正的关税到底每一个国家，最终还是会影响到美国本身在消费或者是在制造进出口的时候所反映的物价嘛。嗯，那在关税这段既然都没有定案，那我们如何去客观的估量美国民生承受的物价压力，还有美国厂商所承受的成本压力呢？其实现在是看不出来的，这些其实都是在关税定案之前做的。那我们无法预测，我们到今天到现在我们在对台的时候，我们都还无法知道说到底中国大陆啊，到底台湾啊，到底我们得到的税率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点阵图其实是有变化的机会。嗯哼，对，
因为刚刚提到那一系列啊，这个关税如果20%的话，说实在厂商很难赚钱的，对不对？你20%，我要能够转嫁多少啊？每一个人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他的成本都会增加，
对，
他的消费会增加的，这压力会变大的。好，如果说今年你大胆预测不会降息，这我们节目会一直存在的不降息，
大家可以在留言下面骂我。
不降息的话，哎，这会牵动到美元跟新台币的走势哦，所以新台币可能就不会再升了吧，美元就不会再弱了吧。
说到新台币升值或与否，我觉得一直大家很少 提到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影响力，就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如果不升值的话，新台币要独强，我个人觉得好像哪里不合理啊。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货币的载体嘛，那你在它的旁边，有点像是大家如果看过那个星际效应的话，那个太空船会一直朝着那个黑洞飞嘛，两者之间 的大小就是这么的悬殊，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单纯讨论新台币本身的升值或贬值，一定要把人民币也考虑在内。那至少我个人感觉，人民币似乎没有非常强势的理由。